今天是复活节，当刚才于敏姊妹跟这个敬拜队带领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安的方式，这是东正教，东正教在这个他们在复活节的特别的问安，一个人要说主复活了，回应的人就说主真的复活了，我们来试一次好不好？主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大声一点好吧？主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我们要用一些个行动来表示好不好？我们要是回应的时候大家一起起立和齐声的说，甚至于呢加上一个动作，把手举起来好不好？主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再来一次，主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好，请坐，谢谢。这是东正教特别在复活节他们问安的方式，在这个天主教就没有这种方式，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不是，是这个，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家，在 Fontaine， 在我这个太太的旁边的是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一家，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媳妇跟这个儿子他们一家。我的媳妇大家都为她祷告，感谢神，她现在身体的癌症完全清除了，特别是那个孩子，她怀里的孩子是现在就是2岁了，她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病症，这是大家祷告的结果，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那么我特别谢谢我们今天这次回来的时候，在有机会有些朋友为我庆祝生日，那我们就照了一张相，然后寄去了给我们的儿子跟女儿。那么我的外孙是不到4岁，他看见有蛋糕，他知道这是生日了，他看见有大家在那儿嘻嘻哈哈的笑，他觉得这一定是庆祝了，是。然后他看见我在那儿举起两个手表示 peace， 表示和平，表示这个是平安的事，然后他就有些把这些东西凑起来，他不能够了解这件事，所以他就问他妈妈，他说公公2岁吗？他有些个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凑不起来的时候就有困惑。其实今天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些个两个门徒也同样的有困惑。他们什么是困惑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个知识不能够拼凑起一张 整个的图画，就像是拼图一样，拼图每一项都是很细细小小的，你要把它拼起来才能看见整个的一幅图画。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谈的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在铁路里面，在路上行路的时候，到处你都看见人低下头来看他的手机，可以说是知识到处都有，无论你需要什么，你只要上网 Google 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未来的学家这个Buckminster Fuller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从耶稣的时代到17世纪这160年当中，知识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他说之后再过了150年，知识又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个知识的倍增继续不断的加速，他说到现在差不多12个月知识就增加了一倍，他预测再过一段时间可能12个小时知识就增加一倍。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知识多了很多，是不是？随时你都可以找到这些知识。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加的有智慧？你承认认为对的话请举手，更加有智慧大家都笑这些举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知识不等于智慧，是不是？知识不等于智慧，因为知识只是片面的小型的，这些个用处不大，就像是我的外孙子一样，他把这些知识加起来他有这些困惑，觉得公公是2岁。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故事，门徒跟着耶稣有3年的时间啊，有的是内圈的，有的是外圈的，不过这都是 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些一个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35节。我们今天给大家读的呢，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译本，所以跟大家的和合本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从不同的译本来看，也许能够给你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好，我们今天一起来齐声的来读，好吧？同一天，有两个门徒前往离开耶路撒冷11公里的以马忤斯村，一路谈论着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走过来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认不出耶稣。耶稣问他们：“你们一路上谈论什么呢？”他们停下脚步，满面愁烦。其中一个叫格留巴的说：“难道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人中，只有你不知道近日发生的大事？”耶稣问：“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来是个先知，在上帝和百姓面前言谈举止充满力量，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却把他押去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直希望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今天是事发后的第三天，我们当中有几位妇女一早到耶稣的坟墓，发现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回来说天使曾向他们显现，并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后来我们有几个人亲自去坟墓查看，果然像他们所说的，耶稣的遗体不见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迟迟不肯相信先知的话呢？基督岂不是要先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耶稣接着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记载开始，把有关自己的经文都向他们讲解明白。快到以马忤斯村时，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前行，他们极力挽留他，说：天快黑了，时候不早了，跟我们一同住宿吧。耶稣就和他们一起住进村里。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他们。忽然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是耶稣。耶稣很快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二人彼此议论说：一路上和他说话，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很火热的吗？二人马上赶紧回耶路撒冷，看到11位使徒及其同伴正聚在一起。主真的复活了，他向西门显现了。二人也把路上发生的事以及掰饼的认出的事述说了一遍。大家看见这一段圣经啊，对不起，还没有讲完哈，还没有读完。哦，好，这个故事平铺直述，讲到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的路途当中，他们这个遇见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想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两个门徒满面愁容？我们从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差不多是11公里，或者是叫做7英里的路，在和合本是说25公里，25里，是不是？那这个距离是什么样的？在香港这个地方是就像是尖沙咀到火炭那个距离。如果是用平常走路的速度呢，应该是2.5小时到3个小时就可以走到的。那么格留巴跟另外一个门徒去以马忤斯路上，他遇见了主耶稣，可是他们认不出来是耶稣。所以当他是一个陌生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跟他们一同走到这个地方去，问他们在谈论什么。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是不是？那么他们非常的关心他，所以他们停下脚步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满面愁容，流露出他们心里面的感情。他们认为 所有在耶路撒冷的做客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怎么他就不知道呢？这个发问话的人，这个对这件事情好像完全不知道。回头我们来看这两个门徒的问话，说只有你不知道吗？其实十分可笑的一件事，是吧？因为事实上只有这个陌生人，只有这个人，他知道整件的事情，不但知道整件事情，他知道来龙去脉，他知道的清清楚楚，他知道的透透彻彻。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跟一个朋友，好朋友正在谈论，哎呀，说这个iPhone 多好多好，哎呀，这多么好用啊！这是你这么很兴奋的谈论的时候，有一个人插过来说，你在谈论什么？你说你不知道吗？这个 iPhone 这么有用，其实你不知道，他原来就是 iPhone 的创造人 Steve Jobs 一样。他们满面愁容，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明白，他们知道很多知识，但是呢，这些知识没有串联贯通。他们知道什么？我们数一数。他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他们知道是耶稣是个先知，他们知道他充满了力量，他们可能也听过或者见过耶稣基督他喂饱了5000人或者是喂饱了4000人这种神迹，他们大家都以为拯救以色列的就是耶稣。但是呢，耶稣被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然后第三天他们听说尸体不见了，有人说他已经复活了，有人特别去查到了坟墓，去查看，确确实实坟墓是空的，哪里去找这个遗体呢？这些都是他们知道的事，但是这是片面的知识，充满了矛盾，串不起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他们的问题是怎么会被判死刑啊？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怎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奇怪的是，死了的话，尸体埋在这个坟墓里，怎么会不见了？还有人说他复活了，这是从来没听过人说过的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知识，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他们不明白，就跟我的这个外孙子一样，他不明白他的公公是2岁。这个陌生人听完他们讲述了以后，就说，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当然他指的是旧约圣经，你就不至于这么困惑了。他就从摩西开始跟众先知的那些个记载，把有关主耶稣的经文都跟他们讲明白了。我相信他当中可能用到以赛亚书，特别是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53章可以说是旧约中的福音书，旧约中的福音书。所以你回去以后有机会仔细的研究一下以赛亚书53章。在主耶稣出生的前700年，以赛亚先知就已经把耶稣的一生描写出来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我相信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不知道这就是说到耶稣，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那个预言当中是指谁说的。就是到今天，很多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都以为那个以赛亚书53章所指的是犹太的民族，整个的民族他们的命运。所以在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走的时候，他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他都不明白以赛亚书第53章是指谁写的。所以圣灵感动了腓力，来跟在他的车旁边奔跑的时候给他解释这个以赛亚书53章所指的是耶稣。我相信很可能就是腓力所教导埃提阿伯太监的这件事，就是主耶稣教导这两个门徒的这件事。现在请听我慢慢的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大家把眼睛闭起来，你来思想一下整个的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生。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大能向谁彰显过呢？他像嫩芽一样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像生长在旱地里的根。他没有轩昂俊美的外表吸引我们，没有令我们羡慕的容貌。他被藐视，遭人厌弃，饱受痛苦，历尽忧患， 人们对他不屑一顾，我们也不尊重他。其实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是上帝责罚、击打、苦待他。谁知他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我们都像迷路的羊，个人偏行己路，但上帝却让他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他遭欺压受痛苦，却默然不语，像被人牵去宰杀的羔羊，又像绵羊在剪毛人手下一声不吭。他被逮捕受审判处死刑，他那个世代的人谁会想到他受鞭打被夺去生命是因为我百姓的过犯呢？虽然他没有做过残暴的事，口中也没有诡诈，人却将他与恶人同埋，他死了却葬在富人的坟墓里。然而他被压伤受痛苦是耶和华的旨意，他的性命做了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他必长久活着，耶和华的旨意必在他手中实现，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成果并心满意足。耶和华说，我公义的仆人必凭他的知识使许多人被算为义人，他要担当他们的罪恶。我要使他与伟人同享尊荣，跟强者同分战利品，因为他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被他被列在罪犯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又为罪人代求。好，刚才的这一段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主耶稣的一生，你们觉得是不是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对于我们看旧约不懂的人，从这段圣经明白是指耶稣基督，就能够对旧约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对于信仰有很多片面的知识，没有办法把它完全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困惑，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问题。譬如我们知道信了耶稣，我虔诚的信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痛苦在我身上？我是这么样的在对教会里面忠诚的侍奉，我是这么样尽忠的参加团契参加祷告，为什么会得了癌症？我是这么样的这个敬畏耶稣，为什么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困难？这些都是我们的困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片面的知识没有把它串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我们所看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事，没有看见完整的福音是把我们的生命连到永恒。当我们知道生命是连到永恒的时候，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眨眼的时间。我们能够从圣经里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不是就是为了我们进天堂，他为了我们是我们享受那永恒的荣耀。你如果能够看得清楚，很多现在的事情都不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心里火热？他们为什么心里火热呢？弟兄姊妹们，当知识串联成完整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合情合理，更是与事实相符的话，加上这个整个的故事一致符合旧约的信仰，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的时候，原来隐晦的这些个旧约的经文到现在还在众多还有跟现在很多矛盾的知识让人给解释明白了，突然让你看清楚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当你发现就是你发现了真理了，你怎么能够不心里火热呢？为什么心里火热？因为你明白了真理。大家知道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字叫做 Eureka， Eureka 的意思就是找到了，是不是发现了？这是阿基米德，一个数学希腊的数学家，他发现了怎么样来测量一个不规则的物体的这个体积。 从测量这个不规则体的这个固体的体积，它能够确定它这个里面含金多少，因为国王他的王冠是金子做的，他不知道这个金匠里面有没有掺的其他的杂质，所以他要找这个阿基米德来做一个鉴定，这是一个极大的发现。所以他兴奋的从浴缸里面跳起来了，他大声的说 Eureka Eureka， 他连衣服都顾不得穿，那么兴奋大声的喊呼这个 Eureka。 所以我相信火心里火热可能跟 Eureka 差不多那种现象。这三个人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走了11公里，大概是差不多要3-4个钟头的路。我们可以说他们在那里查经查了3个钟头，是不是？你说兴奋不兴奋？跟耶稣查经查了3个钟头，你想不想有跟耶稣查经查3个钟头？我现在卖个关子，等会儿我告诉你怎么样跟耶稣查经，好不好？我相信这两个门徒越走越兴奋，是不是？虽然他不知道同行的是耶稣，但是呢，因为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一一得到解答，而且是完满的解答，他们明白了神的救赎计划，他们知道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所有罪人的赎罪祭，那么明白了耶稣必定要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他是父神喜悦的永远的救主。当他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心里面那种喜乐，我相信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这就是知识变成了真理，支离破碎的知识能够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合情合理的，难怪他们心里火热了，完满的解释了一贯的信仰，这岂不是令人兴奋无比的吗？也难怪他们要强留耶稣一同住宿，因为什么？好有更多的机会来解答他们的难题，要抓住机会，是吧？他们不知道没有问题能够难倒这位查经老导师的，是不是？主耶稣行过5饼2鱼的神迹，可能这两个门徒也在场，说不定他们也是从主耶稣这个祝福了以后掰饼，从他的手里接来这些个饼分给这些个众人的。当耶稣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也同样的祝谢了，掰了饼分给他们，这个场景似曾相识，突然间就让他们认出来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很快的从他们眼前消失了。这个消失证明了一件事，耶稣的复活不是虚构的故事，这个消失告诉他们以马忤斯的路是一个神迹，这个消失让他们知道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亲耳听见耶稣回答他们一切的困惑。弟兄姊妹们，你对于圣经的问题，你对于信仰上有很多的困惑，是不是也同样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主耶稣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有问题不怕，问题只是求问，求神来指示，但是我们不是怀疑，我们不是怀疑神是真的，我们不是怀疑复活是真的，我们不怀疑，这是怀疑跟问题的不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有多次的机会，从这个投影片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做了一些个调查，在4个福音书和哥林多前书、使徒行传都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这篇我们是给大家看一看可能主耶稣复活的次序，首先是这个时间，从耶稣复活的主日到第8日，然后之后然后在最后的40天，可能先是像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是跟其他的一些妇女，再接着是像西门彼得显现，再接着是像这个 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再接着呢是对的十个使徒显现，这么这个多马不在场。第二个过了隔了一个礼拜，然后十一个使徒就向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呢是在之后这个提比利亚海边七位使徒打鱼的时候耶稣的显现，然后使徒们跟众人在加利利山上耶稣对他们显现，接着是雅各主耶稣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最后是在众人在这个众人的面前第四十天主耶稣升天，这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次序。下面继续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两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这么大的好消息，我相信他们回去的路一定是比走来的路要快，很快的就完了，是不是？我猜他们回去可能是连走带跑的回去，可能不用两个钟头就已经回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兴奋他们到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已经天黑了，他们到达使徒聚集的地方，发现他正在谈论主的复活的事，更加令他们振奋，所以他们也一叙述他们在路上发生的事，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小组的作用。当一个小组大家分享的时候，如果是相同或类似的经历，一定会挑起小组组员里面的共鸣。相同的经历常常能够印证真相，使大家更加的明白事实。在这个小组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我劝有心继续的追求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找两三个同性的这个信徒，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能够组成一个小组，经常聚在一起，互相的这个鼓励，互相的切磋，互相的用经文，互相的用圣经来支持，让大家能够在灵里面更加的长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里长进的方法。初期的门徒对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说死人复活这件事是一个难以相信的事。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当他们知道主耶稣曾经以前在坟墓之外叫人挪开墓门，然后大声的喊拉撒勒出来，使拉撒勒复活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没有听说过死人能够自己从坟墓里面复活，这是天大的新闻。要不是有这么多人说出来有同样的经验同样的经历，可能就是一两个人有这样经历的人会被人围剿，会被人否定，因为这些个人只有两个人有这种经历的话，可能人说哎呀你糊涂了，你喝醉了，还是说你幻想就是了，可能被人家围剿的结果让他们这个经历就不敢再向别人来分享，他们就可能这个事实就销声灭迹了。他们述说同一类的同样的相同的故事，就互相的兼顾他们的经历，使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这个信仰成了他们集体的信仰。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虽然是个人的，个人跟神的关系很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一个集体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敬拜？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能够团契？为什么我们要小组？这都是一个集体的信仰，这不只是个人的经验，让他们能够借着集体的信仰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巩固，这些个故事能够不但是有旧约圣经的支持，更且让这些个使徒们想起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在被捕之前已经告诉过他们的事。这些故事全部指向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简单的说，这个真理就是主真的复活了，主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主耶稣会要向他们显现呢？ 不向别人显现。也许有人问，为什么主向格留巴和他的同伴显现，不向所有的世人显现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跟犹大的对话，他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是不遵守我的道。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曾经想过，如果主向不信的人显现，那不信的人一看见这个主耶稣这个复活的事实，他一定会变成相信的人，对吧？那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管道来传福音吗？省得我们麻烦，我们这么多人讲的又讲的不清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向爱他的人显现，所以我就常常在祷告当中，我自己在追索的时候，也在求问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当我们有这种心态向主求问的时候，我当然自己也花时间参考找参考书，可是找不出什么这合适的答案。所以在祷告当中，你经常的有问这些问题，经常的在读经在祷告当中，很自然的你就是跟神的同在，因为跟神的话语同在就是跟神的同在。那么在求告的时候，就有这种像是以马忤斯路上的这种经验。有一天在祷告当中，我得到了答案，好像有个灵感突然让我想到下面这个例子。假设你有两个朋友住在同一个城，一个朋友非常爱你，他对你言听计从，你说什么他做什么，他常常的他很希望你能够到他家去住，跟他常在一起。另外一个朋友对你不冷不热，我请问，如果你要去那个城的话，你会去住谁的家？当然是那个爱你的朋友了，是吧？这就是主耶稣向他说要向爱他的人显现的原因。我相信格留巴和那位门徒都是爱主的人，因为你从他们的这个故事当中讲出来，他们满面愁容，他们很伤心，他们非常的难过，这些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他们爱主的心，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已经得救了，你觉得进了天堂，能进天堂你就满足了吗？还是你愿意学习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像耶稣呢？你自己决定。主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要有主的命令。怎么样才能有主的命令呢？一个有规律的灵修祷告读经的习惯，才能够有主的命令。你有了主的命令，你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日常固定的灵修祷告读经的计划，就是我们爱神、渴慕神、遵行神旨意的一个表现。我们乐意时时与主沟通，就是亲近神的人。主必这个人必蒙神的眷佑。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么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句话的圣经是说必定亲近你，不是说神可能亲近你，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你要亲近神，你抓住这个应许，神一定亲近你的。主耶稣说，爱他的人应该有行动的，不是就是耍嘴皮子的，要遵守他的话，要行动出来，听见他说的就照着去做。这两位门徒从许多片面的知识，经过耶稣的指导，组成了一个真理，并且确确实实认定这个真理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这个真理能够救他们吗？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这个真理能够救他们吗？有人说，真理能够使我得自由，这句话不错，这句话是出自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节圣经里面有个重要的字，就是晓得。 这两个字。晓得真理就是清楚明白透彻了解真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了解真理，就是这个人跟真理他是混成一体了，这两个你跟这个真理合成一体，不再分开的，那么不再分你我，这是完全听从主话的信徒，这是真门徒。真门徒才能够晓得真理，而真理能够叫真门徒得自由。换句话说，真理不能叫人得自由。你说这是跟圣经有冲突吗？他 这句话是说实践的真理才能叫人得自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了，这是真理是不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没有接受这真理，你接受了这个真理，你把这个真理用到你身上，才能够让你真正得自由。你没有接受这个真理，没有认识主耶稣他真正的复活的主，你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这是一般信徒容易忽略的地方，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这个。就像中国人说的，看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可以药到病除，是不是都听过吧？你看到的到了名医那儿，名医给你开了方子了，你药方到了手，是不是病就除了？没有。你去了去买了药，买了药，药到了手，是不是就病除了？也没有。你要这个药用到你身上，你的身体吸收了这个药，你的病才有希望除掉。同样的，真理要用到你的身上，你要晓得这真理，真理才能叫你得自由，你才有自由的可能。所以重要的事是要实践，真理是要实践的。你是不是实践了真理呢？你还是选择性的实践真理？大家记得两个礼拜以前谁在这里讲道？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我们的一个传道叫张月胜，在这里讲道。你记不记得他讲到什么？他讲到震撼，没错，他讲到震撼。但是他 讲到的这个，他的讲道有没有叫你改变了你敬拜的态度？有没有行动？你回应这个敬拜的态度？你在奉献里面实现了多少？这是每一个人心里要自问的问题。在教导儿女的身上，你有没有尽你的努力？你还是把责任留给教会啊？教会有主日学。箴言书第22:6这么说，他说当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教导孩童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团契的责任。做父母的需要负责教导儿女，这是我们要向神，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事。刚才大家看见我们的家庭，很多人都很羡慕，是吧？但是我的儿子跟女儿都已经40了，那么他们到现在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花的时间，他们很记住我们教他们这个游泳，教他们骑脚踏车，去看他们打棒球，去听他们这个钢琴比赛，他们记得这些事，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相信这是父母对于教养 儿女最重要的事。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幸福的家庭，这不是说我们多有能耐，这是说我们实践了神的命令，得到的结果是这个样子。所以实践的真理能够让你得到自由，实践的真理让你能够享受生命的丰盛，这完全是神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两位与主查经的门徒不但明白了真理，并且他们坚定地相信主耶稣就是神，就是基督。我查考了 格留巴这个人，发现在初期的教会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福音的这个人物，运动的人物，因为主对他的显现使他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了神，由神全权的来使用。他是一个真正得到自由的人，因为他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不但基督教在初期许多人降服于主，把一生献给主，为主而用， 2000多年来不断的有人把身心灵献给主，就像过去从欧美来华的宣教士一生奉献给中华，没有他们，今天你我不会在这坐在这里敬拜三一真神。下面这个短片是想给大家看一看，告诉大家过去宣教士是怎么样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信仰的贡献。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知道曾经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知道在背后推动他们的是一股什么力量？你知道他们前赴后继的身躯里跳动的是怎样一颗心？你知道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与你有什么关系？今天，他们要向我们诉说。
接下去我们看一段更感动人心的事。
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着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北京近1000家住宅被焚烧，日本和德国驻北京大使被刺杀。5月24日，慈禧下令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动总攻击。25日，慈禧向所有邦交国宣战。接下来，日、英、美、法、俄、德、澳、意8国联军60000人攻陷天津，闯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 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德金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河里，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28岁的艾瑞妍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义和团事件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爱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为他做的事太少了。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难，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绞，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
Under the treaty arrangements with the Qing Empress Cixi, many countries claimed money. Hudson Taylor said, no, we are here for Christ, we know the risk.We knew when we came out to China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of this happening. We do not want to claim 1 c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no money was given to the CIM at all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And I think God honored that because it drew a line between...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and the cause of the gospel, which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blurred.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7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20年后多达7000人。
弟兄姊妹们，路加福音24章最重要的经文是主真的复活了。格留巴和他的同伴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明白了真理，接受了真理，降服在主面前，认真地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吩咐，他们是智慧人。过去成千上万来华的宣教士甘愿牺牲一生的生命，他们在遗书当中对他们的后代的要求的期盼是期盼他们来华向华人传讲福音。我看见这里，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神真是爱中国人，神爱世人，他把所有的他的儿子 都不舍弃，都愿意舍弃为了世人。他更差派了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来到中华，为的是你我能够认识他。我想这种爱是我们不能够领会，但是知道这是无比的爱，这献身一生给中华。我愿意我们仔细的思想一下，今天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依然抓在你的手中，还是你完全放弃交给神了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回想主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求神亲自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受的神的感动。如果你是真的感动，你觉得你愿意爱主更深，我希望你能够站起来，你对神说，我愿意爱你更深。你愿意这么做，请你站起来，我们能够一起向神说，我愿意爱主更深，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使用。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今天在这个复活的主日，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受到神的圣灵的感动，你觉得你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请你，以前从来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今天你可以走到前面来，走到台前，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在大家左手边，能够在这里，我们会有牧师来为你祷告。如果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我愿意今天认识你，我愿意向你来述说我对你的这个相信。如果有这样的话，请你来到前面，到我的右手边，可以站在这里，或者有人可以陪着他过来啊。还有没有别的？如果是你愿意相信的话，就请来到前面，好吧？呀，好，呀，就站在这个旁边好了。呀，好，谢谢。呀，还有没有别的人愿意认识耶稣、愿意相信耶稣的，可以来到前面，好吧？呀，好，我们现在请国邦传道。不久就变成国邦牧师来为这个信主的人来祷告，之后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同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不单是你复活，你也赐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好像诗歌里面讲到，因为你复活，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也特别为着站在众人面前的两位姐妹，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他们愿意在人面前去承认相信你。主啊，也求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你的福气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的福气。主啊，要叫他们不再惧怕。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也愿意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也住在他们两位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继续的为自己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鉴察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见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请叶牧师来为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愿意向神说更爱主来祷告。
主啊，我们愿意更爱你。主啊，有时候我们冷漠，我们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没有火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走同一条路，好让我们好像两个门徒这样跟你同行，跟你谈话，更加跟请求你住在我们当中，好让他们这样跟我们握柄，好让我们认识你，知道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你沉默，但是你一定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吃饭，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有爱你的同工们，有爱你的信徒，我们大家能够今天能够体验到主啊你复活的力量，你继续 把我们解开很多很多不清楚的东西，好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